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也非常有荣幸，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无论是线上的或者是现场的啊，我都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至高的神。我们一起参加崇拜的时候啊，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晓得这是一个崇拜的场合，我们恭敬的在神面前向他献上敬拜，也在神面前谦卑。来听神所要教导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当中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崇拜的人，无论是线上或是现场，我也代表教会来欢迎你。愿神的恩惠与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艰峻的险峻的时期。我这边也跟大家拜个早年，愿大家身心灵在主里面得到保守啊，能够事事得力，虎虎生风。那今天要跟大家来看一个圣经人物，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他的名字叫斯提凡，圣经中关于他的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六还有第七章。那第六章记载到斯提凡的一些为人还有他的侍奉，第七章几乎整章都是斯提凡他的一篇讲道，他也是使徒行传里面篇幅最长的一篇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会着重于第六章，也就是关于斯提凡的一些记事，我会跟大家先再把经文看过一次，然后按着大纲来分享一些细节。你手中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也邀请你打开跟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第六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一到八节应该还有印象，但是我们再来看一次。好，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一节，我再来读一次。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这里我们有提到说希利尼化，就是希腊化的犹太人，那这些是属于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而这里说的这个希伯来人呢，意思就是当地的犹太人，他们说的是亚兰文。大家记得在圣灵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很多从各地各方来到耶路撒冷过节朝圣的人。当时彼得一次讲道领了大约3000人信主，我相信这当中也必有不少这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也从这个时候信了主，然后教会就日渐的成长，这些文化背景的差异就渐渐的形成了问题与挑战。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在资源的分配上面被冷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教会是又新又火热，刚刚经历到这个圣灵的降临，然后也见证到使徒他们行许多神迹奇事，而且基本上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呢，当时跟耶稣的这些原班人马，这些使徒们都还在带领教会，这不是 dream team 吗？这种阵容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吧。结果有问题耶。弟兄姐妹，神的教会是圣的，是因为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回，被神所悦纳，但是这是当中人的管理是会有瑕疵的。即便如此，神还是乐意把这样子的事交托给教会，让我们来管理，也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成长。 如果没有这些说希腊话的人提出问题的话，教会就不会更好的预备自己来面对跨语言的事工。那更不用说之后教会还要进一步预备自己来进入这个跨种族的事工，一步一步都有神的功课还有带领。所以教会可能会出问题，会有瑕疵。今天我们所处的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也不例外，同样是会有问题，会有瑕疵。如果呢你发现了问题，欢迎随时向教会的理事们来提出。我希望大家不要在背后发牢骚而已，我觉得我们教会这样做很糟糕，然后因为就这样子讲，然后也没有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样子其实造就不了教会。我们甚至能够更积极的来去思考，在这些问题上面我如何来帮助来改善。所以刚刚提到这些问题，就是教会里面出现这个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我们知道使徒大有能力，对不对？就是彼得就向天祷告，然后蹦了一下，那突然间这些说希腊话的寡妇们都得到供应了，这食物就掉到他们的桌上来了。没有哎，这些事情的解决是透过更多人的参与，神让教会里面的人成为解决的方法。弟兄姐妹，你是可以成为问题解决的方法。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去思考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可以如何来参与，如何来帮助。这边有一个地方我想请大家特别看到，就是当使徒他们提出要选7个同工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样子反应？经文上面大家是什么反应？不就你彼得来处理就好了吗？那个约翰好像蛮低调的，他应该是比较闲，让那个约翰来做就好了。教会是不是这样子的反应呢？不是哈，我们看到经文上面说众人喜悦这样子的方法。当我们听到事工有事工的需要，有服事的机会的话，我们的反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呢？太麻烦了啦，谁不能做吗？还是我们能够为了有侍奉的机会而喜悦？所以大家喜悦这话，就选出了这7位执事来负责管理供给的事情。这里管理饭食，它的原意是伺候桌子，有可能是他们所做的，除了供应那个饭食以外呢，也来处理这个捐赠的分配，这些都是与供给有关系的。而管理饭食这个词，它的这个名词的形态就被翻译为执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这7位被选出来的人为7位执事。我们的中文上面可能比较难看得出来，就是这7位被选出来的人呢，他们的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没有希伯来名字。这些人他们更能够明白这些说希腊文的犹太人他们的需要。因为这样子，原来被冷落的团体，被忽视的事工就得以得到发展，教会得到祝福，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信主的门徒增多，连那些最有宗教还有政治包袱的祭司们也都信了。不但是信而已，我们看经文所用的词是什么？是信从。因为这个是信主的本意啊，我们是当耶稣基督的门徒，相信并且顺服主。信了主不去跟随，没有行动上面的改变，这个信是假的。因为真信心是活的，会带出行动来。神的道可以兴旺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的分工起的作用。使徒们他们是教会的领袖，可以专注于祈祷与传道，因为行政方面的事工有其他的同工来分摊处理好了。我希望我们教会也能够有这样子的看见，晓得教会的牧者专心于祈祷与传道的重要性。那很多事情有许多同工来分工，我们不要什么事情就想到我就是要 找牧师，这个事情只有牧师能够解决而已。那其实这一点我看到我们教会是，我也是很感恩的，我们教会有很多人能够帮牧师分摊许多的事情。那也希望我们大家晓得牧师他最重要的工作，带领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在祈祷上面，是在传道上面，其他事情愿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来分摊。 好，那我们现在对于这段经文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概念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后半段，然后我们再来调整一下我们的焦距，一起来探讨斯提凡这个人。请我们继续看圣经，从第八节到第六章的最后，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堵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也就是看斯提凡，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那我们经文读到这个地方，请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你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比较记事性的经文，我们相信从这当中也有许多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愿主你这个时候让我们心能够安静下来，求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渴慕你的话语，谦卑受教的心，也求主你来使用小孩的口。主，让我们在这边所讲的，主啊，是你所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也让我们众人听了能够有收获，得到我们生活上面实质的帮助。愿主祝福以下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后半段的经文。刚刚我们透过教会的开会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认识了斯提凡这个人物。他是七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人，与其他人一起负责供给的事情。那这里呢，开始我们对斯提凡有一些进行了一些特写，我们看到他如何在教会外面为主做见证。不过呢，这个过程却惹怒了一些人，开始遭人算计啊。这个利百地拿这个词原来有原意有这个自由人的意思，那在这里可能是指一些因为之前罗马帝国这个拓展的原因成为战俘或奴隶，后来又重获自由的人。因为这边只讲到很多次都讲到会堂吗？因为会堂是犹太人他们专属的敬拜神的地方，所以这里重获自由的人应该就是犹太人。然后第九节开始用许多不同的地名，从这边我们可以得知这是从各处各方而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其实这些人我们想一想，他们就是跟斯提凡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说希腊话，他们跟斯提凡都有差不多的体验跟背景，只是斯提凡信从了耶稣，他们却不愿意信从，甚至还有违背了自己所熟悉旧约圣经里面的教导，做假见证陷害人。于是斯提凡就被抓带到公会，这个架构起第七章他的讲到的这个场景。那现在我们很快的看过第六章从头到尾，从这些记载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斯提凡是一位侍奉者。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希望能够用下面这几个大纲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一位侍奉者。我想大家对斯提凡的印象基本上有两个，这是 有两点的印象。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他是被选出来在教会里面来管理饭食伺候桌子的一位执事。那这也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职分的分配。那第二呢，我们对斯提凡的印象就是他是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教会成立以来第一个殉道的人。可是当我们对斯提凡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跟他分得很开很遥远。的确啊，当代的教会门徒少说也有几千个，甚至到万。那斯提凡是千万人当中选出的七个人当中的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不可多得的将才。那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觉得说，哦， 斯提凡是那个很厉害的，我是老百姓，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然后之后呢，这个经文就讲到殉道，我们就更不想跟斯提凡扯上任何关系了，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从经文再来想一想，我们与斯提凡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们跟他有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呢？第一个也是当然的，就是他是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你我也都是，而且他因为跟随耶稣，很自然的就成为一位侍奉者。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会有行动，因为主不是呼召我们出来躺着而已，主是要让我们干活的，我们是有使命的。而当斯提凡被选派要负责伺候桌子的时候，他也是乐意挺身而出。第三，斯提凡他更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者。斯提凡他的侍奉不只是管理饭食这件事情而已，我们看到他在教会外面里面都是一个侍奉者，他都在见证耶稣基督。他的侍奉没有被一个职位限制住，他在职位以外仍然不断地见证耶稣，因为这个本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一点有一点我们可能没有想过，就是斯提凡他应该是一个初信者。我们想一想，这个时候教会才开始多久，我们从他的恩赐很难想象说这是一个信主没有多久的人。斯提凡他可能对以前旧约的圣经非常熟悉，但是真正相信并且认识耶稣基督最早最早也不过是五旬节教会建立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确切信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他信奉耶稣基督的时间不会太久，这个非常不简单哦。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其实有不少这样子的人，我自己本身见过看到过。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之后就对主非常追求，特别是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年两年下来对圣经就有非常全面的了解，在各样的事工岗位上面也都有参与并且得到非常好的果效。有时候反而会觉得说，我这从小就是基督徒的人，我到底时间都花在哪里，到底在干嘛？弟兄姐妹，你信主多久了？你是否有被主使用呢？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下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只要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都邀请你一起来成为一位侍奉者。这个侍奉不局限在教会里面，也不局限在一个职位一个名称，在教会外面我们仍然可以侍奉主，透过我们的生命的见证，透过我们言语的见证，把耶稣介绍给人。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斯提凡这位侍奉者他有什么特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斯提凡今天在提到斯提凡之前呢，说到这七位执事的资格有什么呢？包括了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是教会找出这七个人使用的三个指标。那圣灵充满等一下在经文里面还会再重复，我们接下来会来看。我们先来看好名声还有智慧充足。智慧充足这个部分我想不难理解，你找人来做事当然是找个聪明能干的，对不对？要处理这个事情找个聪明的所以这个不难理解。但是另外这七位要担任执事的人还有需要是有好的名声。那我们在保罗的教牧书信当中已经看到教会要设立长老或者是设立监督的时候有这些要求，就是说做监督的必须要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忍人，善于教导。然后在提多书的时候一样也提起，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他们为长老或监督。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那这里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设立一个带领的侍奉者需要有这些特质，需要有这些生活上面的品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很外在的，是你不用是基督徒都也看得到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无可指责并不是说这个人要完美无瑕， 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这样子的人。如果有完美无瑕的人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了。这里说的无可指责，是说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要有好名声是有类似的意思。一个政治家他选举的时候，常会被人家用这个负面新闻来抹黑，来攻击，使这个人的名声扫地。那为什么没有好的名声不好从政呢？因为大家不希望所代表的政府有这样子的形象，而且呢，不好的人品也可能会影响到他这个人所做的决策。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好名声也关乎我们的生活的见证，不只是在教会当中，在外面与人的互动交集，也希望能够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没有什么好挑毛病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有所代表，我们代表的是我们所侍奉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主要有好的行为，要有好的见证。这个时候会不会你就说，哎，我以前曾经犯过一些错误，名声不是很好，所以我就 exempt， 我就不需要侍奉主了，因为不好名声嘛。那弟兄姐妹，好名声是在当下的状况。以前犯的错，如果能够在神面前悔改，这个以前犯的错就能够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仍然可以被神使用。重点是我们犯了错还一直在侍奉主，这就变成问题了。其实保罗就是一个例子，即使他一开始迫害教会，但是他后来悔改，真心在神面前忏悔，并且改变他的生命来侍奉主，蒙神大大的使用。而他悔改之后的侍奉生涯在教会当中也是无可指责的。就像他在帖撒罗尼迦的二章十节，他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有特别对斯提凡形容的。刚才那三样是对七位执事，接下来呢，有这三个是特别来形容斯提凡的。有大有信心，满得恩惠，满得能力。其实我这次准备讲到的时候，我本来标题想要取名为侍奉力爆表，然后想说，哎，这样好像太轻浮了一点，所以就换成一个大家一看就能明白的主题。不过侍奉力爆表真的是斯提凡的一个写照。斯提凡真的是什么东西什么特质都是充充满满的。如果有一套游戏里面呢，斯提凡是这里面的一个人物的话，我想他的那个 player stat 应该就会像这个这样子，就是这样，那个每一条都是满格，都是爆表的啊，有圣灵充满，然后就是有这些智慧，又有那个能力，又有恩惠等等等等。你看，就是不只是好名声而已，就这么丰富的特质，而且他还是在圣经里面唯一被用圣灵充满形容过三次的人。所以这个是斯提凡的一个状态。那这里提到斯提凡，他是一个蛮有恩惠与能力的人。恩惠跟能力，一个是感觉是柔，一个是强势，有时候我们觉得不是很搭，但是在斯提凡身上却是两者都是充充满满的。其实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有恩惠又有能力。我们可以在第七章看到，连斯提凡在殉道之前他还为打死他的人祷告，这个也充分表现出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相似的这样子的宽容。愿我们也能够充充满满的有主的恩惠还有能力。不过你可以不可以是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可以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还是有这些能力，就是撇开圣灵不讲的话，好名声，一个人他可以有好的名声，一个人可以有智慧，一个人他也可以对自己非常有信心，非常有自信，他也可以对别人施予恩惠，他做事情也可以非常有能力，这些都是在一般人身上能够找到的特质，在我们身上可能也会有，或许这个比较低，那个比较高， 这个差几格，那个比较接近满格。那我们的这个 player stat 这个五角形看起来跟斯蒂凡比起来呢，会比较残缺一点。但是你就说、哦、这些东西其实别人也都会有，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基督徒的特质。最大的变数在于，我们信从耶稣借着圣灵重生的人，我们是过着有圣灵的生命。因为有圣灵，我们就可以达到自己之前没有预期能够达到的境界。没有错啊，人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好名声，一定程度的智慧、信心、恩惠与能力。但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些特质都可以因为神的能力让我们在各方面有所提升，并且能够更好的掌握运用。就好像你可能这边缺一点那边缺一点，可是当你有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好像玩游戏的时候吃到一个什么特别的那个饮料，全部都满格了、哦、在圣灵的能力之下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圣灵是保惠师，他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体贴神的心意，渐渐的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流露出神美好的特质。使徒行传里面有不少圣灵充满的记载，那这里面我列出这前面这两个，因为他没有写到后续的动作，他比较是在形容一种状态，他不是那一种一次性的特殊经历，他更是在讲一个人生命的体现。当你被圣灵充满，这些其他的特质也就能够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18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叫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讲的是我们要常常让圣灵来掌管。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圣灵充满都是被动性的，被圣灵充满代表圣灵对我们的主导性。圣灵充满不是我们自己随时招来的，就是我需要就把它招过来，不需要就把它撇到一边。这种圣灵在我们当中应该是有主导性，是一个掌权者。那我们自己本身能够做的让圣灵充满，就是我们不断在神面前亲近神，顺服主，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带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圣灵的带领，经历到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是一个持续顺服的生命彰显出来的。一个人喝醉了，他就不被自己支配，反而他行为会因此放荡了起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也自然会彰显出圣灵的特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圣灵所能够彰显出来的特质。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局限于这些，他讲到说你如果是属神的生命，就会有这些美好在你生命上面来出现，是生命的体现。既然人能够从圣灵重生，成长出来的就是会有圣灵的样子，结出来的果子吃起来就会有圣灵的味道。除非我们不愿意顺从圣灵来生长，把所赐给我们神这宝贵的灵压抑在我们里面，还是靠着自己来生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在言行举止上面为主做好的见证，因此就能够有好的名声，充满的恩惠。当然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可以在信心与能力上面有所提升，来为主做工。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分别。被圣灵充满者，他可以用生命的流露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能够借着他的好的行为，他的好的名声，有恩惠，有信心，生活上面充满了圣灵的果子来见证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可以用属灵的恩赐，圣灵所赐的恩赐能力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可以彰显出特别的有智慧，特别的有能力，甚至到众人都抵挡不住。那这是在属灵恩赐上面的彰显，这两个方向我们都不能缺一，不然我们就不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一个人可以名声很好，或者是一个大好人的基督徒，可是他从来没有开口介绍过自己所侍奉的主，这个不会是圣灵的带领。相反的， 啊，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可能有圣灵赐给他特殊的恩赐、特别的才华，能够在许多事情上面特别有能力的侍奉，但是他的生活却不检点，这个也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前两周听肖牧师讲的参孙，就是有这方面的缺陷，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警惕。还有一点，就是人被圣灵充满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圣灵主要的工作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他不会只是让你亢奋一下然后什么目的都没有，哦，我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哦，我圣灵充满这样子，然后呢充满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圣灵会引导我们的生命见证神。如果你说你常被圣灵充满啊，我这特别感动，我就有圣灵充满，充满了五年十年你还是一样那个人，那我非常怀疑你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会有圣灵的带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行为上面会有改变。我们的侍奉能力，我们的生命见证应该会反映出圣灵的带领。我们的不足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可以得到满格，可以为主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我刚刚说斯提凡是一位侍奉者，并不是因为他当了执事所以说他开始才开始说他是一个侍奉者。我们想一想，教会说要选七个人推派出斯提凡，说要选那个就是圣灵充满蛮有智慧又有好名声的人。如果斯提凡之前没有任何的举动，没有任何的侍奉经验的话，大家会注意到这个人吗？一个人如果自己本身什么都不做，我们别人就看不到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样的恩赐。所以斯提凡其实在小事上就让人看到他的智慧、他的信心、他的能力，这样子当神家中有更大的事情要做的时候，就能够很明显的把他推举出来，让他来参与这样的侍奉。那我们也是一样，应该在小事上开始来参与来侍奉神，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可以渐渐的彰显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别人看到也就晓得神在这方面能够更大的使用我们。我们继续来看斯提凡这位侍奉者，他的事工为何？斯提凡到底做了哪些事呢？当然第一个我们刚才经文所读到的，就是他在教会当中他是管理饭食伺候桌子的，他负责教会里面的食物的供给。那我们上面也说到，他担任这个职位之前应该也已经开始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侍奉主了，所以才会被教会把他推举出来做这更大的事情，负责更大的事情。那他的管理饭食的事工帮教会开启了一个更好带领外地犹太人的事工，也而因为这个事工他在这个事工上面的参与还服侍，他帮忙的分摊了教会的需要，他的侍奉也间接成为教会的祝福，为教会带来了兴旺。这是斯提凡他在教会的侍奉，但是他的侍奉没有止于这一步，在百姓当中他是以恩惠还有大能行奇事神迹。第八节提到的，他是满得恩惠还有能力，甚至有行奇事神迹的能力。那斯提凡是一个有恩惠的人，他又能够行神迹奇事，这里有可能他透过这样子恩惠的特质在百姓当中也行了一些医治的奇事。就像耶稣基督在正道的过程当中也多次因为怜悯人而医治病人。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圣灵赐下神迹奇事的能力，最终都是为了证明所传的道，最终都是为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特殊的能力我们不一定需要有，但是施与恩惠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的。以恩惠行事，这是斯提凡在社区里面的侍奉。然后斯提凡还有另外一个侍奉的环境，就是在他相属的群体里面，他是以智慧的言语来见证耶稣基督。 大部分人想到施提凡的侍奉，就想说啊，他就是被选出来在教会当执事管理饭食，然后就被抓走了，然后就殉道了。那我们就漏掉一个很大部分，施提凡他其实用话语来侍奉主，特别是在他所属的这个群体里面，他在犹太会堂的这些人当中，在这里面辩证神的道，并且到一个程度是这些人是抵挡不住的。而且他在殉道之前，他更是讲了一篇《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道。施提凡他在话语上面的侍奉，是因为他对神话语的熟悉，他熟读圣经才能够与犹太人辩论，而他所说的都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人控告他的话来晓得，耶稣基督就是施提凡所传讲的内容，不然他们不会拿拿撒勒人耶稣来控告施提凡。另外一点，就是这一群人是施提凡他所熟悉的人群，这些从外地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自己也是一份子。施提凡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呢，他放胆传讲耶稣，并没有畏惧，而且是靠着圣灵大大的得胜。这个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施提凡当时他的身份其实跟另外一个人很类似，保罗，他们一样都是从外地来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会堂里面，他们也曾经都是在会堂聚会的人。所以我们这样子看的话呢，就有一个很高的几率，因为保罗完完全全是知道施提凡这一号人物的。我们这样看，一个很高的几率就是施提凡跟保罗曾经辩论过。那我想到这一点，就是说，哇，这是什么程度的世纪辩论？想到就很想听。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合的话，你们想这个辩论到底是谁会赢呢？施提凡，因为圣经说他们抵挡不住，因为施提凡他被圣灵充满，他被神使用了。当然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信主啊。弟兄姐妹，施提凡所面对的这个对象，其实跟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工作的同事，我们学校的同学，我们周遭的生活的人是很类似的，我们与他们同处一处，有相同类似之处，我们的能力或背景跟他们旗鼓相当，但是在信仰上面我们却有所不同。我们是不是能够像施提凡这样子勇敢的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我这边不是说我们就是要跟我们同事同学辩论，这个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有这个旧约圣经的背景，为了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有这个需要跟他们来辩证耶稣基督，辩证神的道。那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我们虽然不随意跟别人争辩，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找机会来见证耶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曾经跟我们工作跟我们同学提过耶稣基督，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为主做见证。施提凡在话语上面的侍奉，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七章，他这个短暂却闪耀人生的最后一篇的论述。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把第七章看过，那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侍奉者的结局。施提凡在第七章他的讲道呢，基本上他是从旧约神的选民如何蒙拣选，到这些选民如何多次的离弃神，并且杀害神所差来的，这当中包括最后那一位预先传说的异者，就是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讲到这里呢，那个众人就快不行了，因为这个犹太人引以为傲的选民的血统，变成是杀害神所差来弥赛亚的恶名。所以你如果从第54节开始看，你就知道说这些众人现在已经是恼怒到 极度了。但是到这个时候施提凡他没有点到为止而已，他们说哦 OK， 讲到你们痛处结束了。施提凡这个时候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他没有停止，他反而继续直接见证那位义者现在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也证明那些犹太人反对耶稣基督的罪。是很遗憾的是，有罪的不愿意听实话，就把说实话的给杀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斯提凡的结局好像就是如此的凄惨，被乱石打死啊，打死哈，就是他就殉道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整段内容，斯提凡就真的就只是这样的结局吗？斯提凡的结局是他看见的神的荣耀，他被接在荣耀当中，在见证主的过程当中直接见主面。斯提凡在圣经上面的记载只有两章而已，传统也认为他很年轻就殉道了，在这样短暂的人生短暂的记载当中却是有最荣耀的结局。他最后顺服圣灵为主完成了见证，他的生命都归主所用，完成主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人生达到在他的生命呢达到人生最高的价值。斯提凡他的侍奉开启了教会对于新的族群的事工，而斯提凡他的殉道也为教会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如果我们继续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读下去的话，就看到这个看似对教会的迫害还有患难，神却让这样子的状况呢借此让福音能够传出耶路撒冷。所以斯提凡在这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看到这个部分，我们会不会有人有问题说，明明就是一个好说有好名声的人，又蛮有恩惠，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还会遭人杀害呢？好名声不代表跟所有人都好，这是因为在真理的立场不同而造成的，却也是需要坚持的，让攻击我们的人只剩下我们信耶稣这一点能够说而已。希望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生活品性是让人家无话可说的。提多书的二章七到八节这么说，你们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让我们在言行举止上面能够为主做出好的见证。虽然即使这样子我们还是会遇到问题，可是这个让这个问题呢被 filter 掉，只剩下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斯提凡他遭迫害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品性的缘故。若我们受逼迫单纯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被主所使用的。我们在生活中要为主活出好的生命来见证主，然而在真理上面我们也要能够用话语来见证主，并且预备好能够付上代价。耶稣基督也是有好的名声，但耶稣基督也遭人攻击。我们再次看到斯提凡他的经历反映出他所侍奉的主，跟随主的人也愿我们有这样的预备心来学习，也预备自己能够经历某种这种某种程度的类似的经历，类似的遭遇。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过这位侍奉力爆表的侍奉者。有时候他觉得他很遥远，他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伟人，但其实他和我们所在的境况有很多共通之处，特别是他顺从圣灵的引导，他被圣灵充满，为我们许多侍奉者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我们或许不一定会成为斯提凡这种等级的人，但是从他身上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要像他有一个执事的职称，也能够像他如此愿意的来侍奉主。我们也不一定要像他为主殉道，但是也能够像他如此愿意随处的放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斯提凡他不只是一位执事，不只是一位殉道者，他更是跟你我一样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门徒也是一位侍奉者。斯提凡有好多美好的特质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你我也当常常被圣灵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美好的生命，也在话语上面被神使用，借着圣灵的能力来见证主。斯提凡他在教会、在社区、在生活环境中他都侍奉主，他透过圣灵所赐的智慧、恩惠与能力为主做见证。他没有因为在教会任职就不在社区服务，他也没有因此就不在同辈当中见证耶稣基督。 相反的，我们会不会轻易的拿一个身份来当我们不侍奉主的借口？我们大家同时都是扮演很多角色的人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能同时也是一个父亲，那可能你还同时担任别的职位啊，比如说还在自己所居住的大楼里面的 HOA 当什么管委，这些都是同时并行的。如果我们真的遇到 handle 不了的时候，那要牺牲的也是先从不重要的牺牲，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儿子啊，爸爸最近 HOA 比较忙，我没有办法再当你的爸爸了。我们不会这么做。那既然我们有耶稣基督门徒这个身份，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在这个最重要这个身份上面下功夫，好好来侍奉主，而不是让这个这么荣耀的身份成为我们第一个牺牲的身份啊？我是因为要当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侍奉主。哦，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侍奉主。这个一样是不对的，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来侍奉主。我们经常用两个词来形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一个是讲到耶稣他的身份还有他的属性，另外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事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把神一切美好都彰显在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耶稣基督把神的属性彰显出来，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的羔羊，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的众人成为了挽回祭，这是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斯提凡，斯提凡他是一个蒙救赎神的儿女，这是他的身份，他也彰显出神儿女应该要有的美好生命的特质，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斯提凡他见证耶稣基督，这是他的事工，他借着行动向人见证耶稣。我们也是蒙救赎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可以被圣灵充满活出有美好见证属性的人。而我们的事工无论代职不代职，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用生命见证，也用话语来见证。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友还没有认识这位奇妙救主，我也非常的用一个用主的慈爱来邀请你来领受这样的福分。一个生命最高的价值就是被创造生命的主来使用，而我们与这位创造生命的主他的关系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建立的。一个人要如何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呢？第一个就是要能够认罪，认自己的罪，晓得我们是污秽不配，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没有办法跟这个圣洁的神建立关系。那我们也要相信耶稣基督他能够解决我有罪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只是认自己有罪而已，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让我能够蒙神悦纳。当然我们也需要透过我们宣告，透过我们祷告决志信主，来公开表明我是一个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已经跟随耶稣的人，更是鼓励你在生活当中用行动来反映出我们的身份，让我们能够受浸归主。如果你决志还没有受浸的话，那感谢主，我们下周有浸礼，我们大家都能够借着浸礼一起来见证，来分享在主神家中的喜悦。我们也分别为圣，把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因为敬拜是一个神的儿女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这是表明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他是神，我们是他所造的，更是他所救赎的。我们也读神的话语，灵命得到喂养，就像斯提凡他熟读神的话语，他能够借着这些装备来侍奉主。那我们也在团契当中彼此交流，彼此相爱，也团契也是我们学习侍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合。 结束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再来看一下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就是看斯提凡。看斯提凡呢，说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那我们这里很明显，他这边说他像天使，不像美国人说 Oh, he's such a sweetheart, he's an angel, 不是那一种像天使啊。他这边所说像天使的面貌，让我们来思考天使是什么。天使是个侍奉者，斯提凡也是一个侍奉者。天使是反射神荣耀的个体，斯提凡这个侍奉者，他也反映出神的荣耀，透过让人能够透过他看到他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斯提凡身上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是其实斯提凡他所仿效的就是我们所侍奉所跟随的主。我们可以不用说我要跟斯提凡一样，但是我们都当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活出基督，从内到外都做个像样的基督徒。我们是门徒，是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应该要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愿我们都被圣灵充满。我这边不是说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当我们越发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越发的把自己顺服在神面前，我们生命是会慢慢的改变，别人是看得出这个改变的。让我们都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借着神的能力来见证主，侍奉主。无论是在教会、在社区、在工作或在校园，愿我们都让人看到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所赐给我们这极大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众人。你不但是拯救了我们，你并且赐予我们使命。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的时候为你做见证，把更多人带到你面前。主，让我们能够因此活得更有价值，是你所预备我们要活的样式。主，我们为着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儿女，我们深愿我们在这样的身份上面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你自己来，让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流露，有一个好的品性，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不同，也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面，让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能够来见证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透过主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能力放胆来传讲，来为你做见证，使我们周遭的人都能够因此晓得我们圣灵的门徒，也因着我们见证能够领更多人来到你的面前蒙主所悦纳。再次把我们教会，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恭敬的交托，愿主来使用。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